第二位嘉宾就是我院的客座教授沙鲁田教授，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沙教授呢是东方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兰州大学东方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也是我们学院的兼职客座教授。那么沙教授这两年在东方艺术，东方艺术艺术研究方面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因为在上学期，在我们学院做过一次学术报告，我们在中国做介绍。今天下午参加我们学生活动呢，还有兰州商学院敦煌商业文化研究所的唐敏教授，还有兰州大学敦煌所的张善庆老师，欢迎。兰州大学敦煌所赵青山老师。同时参加我们今天讨论会的还有我们兰大敦煌所的各位博士，在此也向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和各位同学的光临表示诚挚的谢意和谢意，谢谢大家的参与。按照以往我们这个东方学读书班的活动的安排，以往我们都是做请专家呢做一些专题性的报告。今天下午我们安排的专家的报告是沙鲁田教授的《莫高窟第45窟：观音经变时代新看》，还有我们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石东平老师的《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研究》。我们有请两位老师先做报告，同时我们今天下午也特意邀请了高教授呢给我们担任学术点评人，进行点评和批评，然后由我们各位同学和包括各位学者呢进行热烈的讨论。下面我报告会开始。
我们讨论的方向就是敦煌的观音图像的研究。
其实主要是石老师讲，我这个是个小东西，而且也是个临时的一个想法。我简单讲一下，后面主要大家听一下石老师，因为石老师的内容比较丰富，东西也很多。我今天来探讨的主要就是莫高窟45窟的一个那个观音经变的图像的时代问题。这是莫高窟45窟的一个柱，就是整个洞窟的一个状况。这个经变画呢，就在这一壁，它是在那个南壁，这整个是莫高窟是坐西朝东的一个方向。这个当然就是大家可能做敦煌的或者对敦煌图像，多少有些了解，甚至一些参观，因为它本身一个45窟是个开放的洞窟，参观的话，这个洞窟基本上大家都要看，而且特别是这龛里面的这彩塑一幅漆身啊，基本上有关敦煌的画册都会介绍到，都有刊布，所以45窟确实是蛮有名的。我们今天探讨的主要就是这一幅经变画，而且就是集中对它这个时代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嘛，也不一定对，就是在这里呢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如果大家觉得不合适，可以批评。大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这个时代呢对有疑问，但是它太有名了，因为这个画呢也是到处都在刊布，整个它是按照我们现在传统的观点呢，这个画呢它是跟整个这个洞窟呢都是在敦煌的盛唐时期，绘制的一幅经变画。整个这一壁，这个当然这个洞窟也不是很大了，整个这一壁呢就是这一幅经变画。然后呢，我们看。然后就是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我经过我自己的一个发现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那个45窟的观音经变呢，应该不是这个洞窟原创的第一次营建的时候绘制的这一幅经变画，就是当时这个洞窟呢并没有完工，这幅画呢是这个洞窟中间就是开窟之初呢勤工以后呢，后来有两种情况，后来呢有可能是不会，也有可能这种就在盛唐时期不会，也有可能是到了中唐时期来不会，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观点。我这篇文章呢也这个思路呢也跟几个人也曾经也探讨过，包括对45窟研究的一个台湾的一个专家郭玉梦先生都我们做过一个探讨。如果作为一个新的观点，如果我的这个说法有可取之处的话，或者可纠正长期以来的这个对这个经变化时代不确实认识，也可以引起新的一个讨论，我对了还是错了，是吧？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历史研究，做美术史的研究，我们总是要对这个图像还它的一个本来的一个面目，它究竟是什么时代。因为我们现在长期以来认为它是盛唐时期，但是看起来可能多少还是有点问题。这是前面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第二，下面呢我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呢是因为既然要讨论这个45窟的这个
观音经变的这个时代，那么就是不得不对这个整个这个洞窟的一个营建的一个状况呢做一个交代。
如果这个洞窟就是第一次完完整整的修建完了，那它是重建这个时代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四孔窟内它其实有四幅中唐的作品，这个是现在是基本上是确定的，就是没有疑问的。这是这个正壁西龛的，西龛两侧有两尊菩萨像，一尊呢是地藏菩萨，这个比丘型地藏菩萨光头的，然后呢一尊是观音菩萨，就是这个有圈起来的这两尊。这两尊呢，我们其实大家稍微观察，它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首先是从这个绘画的这个颜色上，大家可以感觉到相对来说比龛里面的要清淡一点。其实它就是属于中唐补绘的，就是它因为当时这有一个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当时会有好多洞窟中间停工了，没有完工，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的。后来中唐以后，整个其实中唐以后呢，整个这个敦煌的这个绘画的风格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整个在洞窟里面的一个图像的一个结构啊、组合呀、啊。还有甚至出现了好多新的一些图像，因为中唐主要就是781年开始呢是吐蕃时期，敦煌进入吐蕃时期，吐蕃时期呢首先肯定是要从藏地引进了好多新的图像，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其次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经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呢当时整个河西在吐蕃统治之下，可能画风啊各方面都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敦煌的有大概有26、27个洞窟里面能够看到没有盛唐，或者甚至有更早的，这更早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但盛唐的是肯定是受吐蕃战争的影响，后来有些洞窟呢也没有完工，没完工以后呢，或者到中唐补修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时代的这个风格就区别比较明显的。这是在前面是我们刚说了有四声，前面看到了两声，这是另外两声是在这45窟的主室东壁的门北有两尊的菩萨像，同样是地藏跟观音的组合。这个地藏跟观音的组合，石老师会给他的这个博士这个学位论文的这个报告里面会讲，其实是一种很独特的一种造像组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这是另外两尊，这个两尊也是现在包括内容总录，就是敦煌石窟内容总录里面都已经介绍的，有时间上已经基本上确定的，就是属于中唐补修的内容。因为这几声像呢，它有几个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呢，所在位置和它组合的一个独特性，就是我们会看到后面会看到，就这个龛的两侧，在这龛的两侧，它这图像的组合一般情况很少出现地藏跟观音的这种组合，它其实是其他的一些组合。还有在东壁门两侧出现这个纯粹就是补白。就说白了，它就是这个地方当时没有完工，就是留了一大片空白的地方，它就是为了补白的需要。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跟莫高窟45窟的同期的，就或早一点，像这个可能要会早一点，320窟初唐的，它两侧是两尊菩萨像，这两尊菩萨像呢，这个身份呢，一身因为这有一身它是提着净瓶，有可能会是观音，但是呢没有看不着化佛冠，也不好确定它是不是确定是观音，但是它是两身菩萨像，这是一个莲台，拿了一个莲台，所以这是有两，它是有两个，就龛里面的龛位两侧基本上都是这两身菩萨像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状况，
两边都有净瓶，是不是
一个没有？
一个没
有。
这个有吗？
有那个，这个哎，
这个。
就刚才哎，就是。
这不太像净瓶。
哎，是个净瓶。
这个好像不太像净瓶。这个放大虚的。张帅去看一下，是不是像个那个净瓶？
像，
不太像。第二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两就是龛的两侧的佛像像下面分别出现了供养人，这供养人奇迹它这出现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合规范的，为什么不合规范呢？整个按照如果这个洞窟整个整体完成的话，它敦煌与它敦煌的规范就是在整个这个洞窟的下面，就是四壁的下层
像这个时代呢，它都是在像南北两壁或者甚至西壁的龛下面，或者东壁门梁在龛下面，它会画上连续的供养人，这样它表示对整个这个洞窟的整体性的功德。而出现在这个菩萨像的两身，就单独出现在这个地方供养人呢，它其实是单独表示了这两个人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就是为了会这两身菩萨像而做的这个供养人奇迹，其实就是 表明了这个洞窟没有完工的一个现象，这个表明了他的功德是一个单纯的行为，就是他就是这两身菩萨像，而不针对整个洞窟。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从造像艺术特征的或者风格上面，其实他是倾向于明显的倾向于中唐的一些特色，一个是他的这个色彩，他的风格特征，人物的面貌，这个当然就是有时候呢需要去详细的去讨论。但是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这些方面。这个的话，我们后面会跟盛唐的菩萨去做一个比较，哎，特别是这种，盛唐的，因为这个盛唐整个这个时代人物的这种，相对这个比较这个丰满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说，还有这个色彩比较艳丽的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在这个莫若窟的壁画里面。但是这四圣我们刚看了，相对来说，不太像，盛唐的作品。这就是把它组合在一起，我们得看一下。这是一个细部，因为如果是盛唐的话，它变色非常的厉害，我们会后面看。这个，就是盛唐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这个你看，这个变色就特别厉害。其实这黑色不是它原来的颜色，它是含铅的一种化学成分，这个，它们都是矿物原料嘛。它这个变化以后的一个结果，这个当然没有那个变化。其实，但是呢，如果把它复原的结果以后呢，它是非常艳丽的。它跟盛唐的色彩就是这样子。我们其实看唐代的一些墓葬啊，也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颜色非常艳丽。这是我们再看一下，其实这像三十三窟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龛两侧也出现了这种后期补绘的，中唐的作品，这两身菩萨，这菩萨这个有时候这个具体身份有时候不太好说，但是常见的可能比如像两侧出现，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或者出现有些的可能是不是就是供养菩萨，这个具体身份还不是很明确，要去根据他的这个各种这个图像特征去判别。这是216窟的。初唐的这个洞窟里面，就是初唐盛唐这个阶段的一个洞窟里面的这两身菩萨像，就是常见它都是以这种形象去组合，不像不是以地藏跟观音去组合，就是从组合上来讲的嘛。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一身观音那个抽出来，来跟同一个窟，就是这我们旁边看到的这几身菩萨像是这个窟的那个龛顶上的这身菩萨像。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它显然不是一个时代的，因为如果这个洞窟的，它就是像这个洞窟，它花上三年时间，或者两年，或者一年时间营建的话，在这个时间内，同时有一批人，去画这个画的话，它风格上或者说用色上，它不会差别这么大，包括面相上，还有它这个头饰上，你看，这是四十五窟，可以确定是盛唐的作品，这个头饰。这都是这究竟怎么样一个发冠呢？这很时髦了吧？然后呢，这个脸型上相对可能显得也是略胖一点。这两身呢，从这个你看发冠上相对的，就可能会有简单一些。但是这个他没头发，就是从这个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它有一个造像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奇怪。其实仔细看一下，这个地藏跟观音这个组合，它至少在这个洞窟里面是同时出现的。这种，如果我们其实研究是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在这个洞窟里面出现同一个题材出现一次或者两个，出现两次或者三次的话，那会有问题。而且作为一个你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我原来最早研究154窟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当时同时出现了两个金光明金变。的这个画面，所以说我就一开始就是从我做敦煌学是从154窟开始，但是到目前为止写了文章不多，也写了一些文章，但是到154窟的文章还没写完，因为觉得太复杂。
但是呢，其实引申的文章比要写药物四库本身的要多得多。所以说研究时不太具有这个 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如果看见一个洞窟里面有这种同一个题材就多次出现的话，可能会有表达一个独特的一个思想，会吸引我们的眼球去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洞窟其他未完工的一些迹象。就是其实这个是在这个题记啊，这一个红字，这是在就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地藏菩萨下龛里面龛南侧的这个它北侧的这个地藏菩萨下面还有这样一声一个题记，就说一个女弟子武士在这个修都督窟的时候呢，她在做饭，这个她其实跑到这儿来干个啥呢，就把她这个题名留在这个地方。这其实如果是四十五窟在当时是一个完整这个洞窟，没有被中间停工，因为按照说盛唐的洞窟在中唐有可能还会有整个家族的人还继续在营建，或者继续在管理这个洞窟的话，他不大可能在这个洞窟里面进了随便胡乱写他自己的一个名字。像我们现在呢，只有废弃的那些建筑大家才刻刻画画或干个啥，就是刚刚新建成没几年你就在里面胡画大概没人愿意。但是这也能够说明这个洞窟很早，就是一个是它的这个没有完工的一个现象，再一个呢就是它当时就到了这个很快进入中唐时候来，就是没有人管理了。因为都督窟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属于吐蕃时期的一个洞窟，而且正在修建。因为都督这个职官呢，就是当时的吉尔下面，因为吐蕃时期吉尔下面就到了都督，都督基本上是有汉人去担任这个职官。四十五窟的整个东壁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画了几个圈圈的，这里就这么三声像，这是一声盛唐的，我们后面会看得到，就是这么大的一面一个壁，留下这么大的一个空白，其他的地方全是空白的，就能够足以说明这个洞窟没有完工的一个现象。有这样一个前期呢，我们下面的讨论就相对来说就有简单的多了。首先我们看四十五窟观音经变的几点疑问。第一个呢，它就没构成从对称 从这个图像对称，因为敦煌的东西呢，它在洞窟里面它是非常讲究对称的，它就在这个洞窟里面没有构成这个经变化对称的关系，就是它这个布局的这样一个特点。这是还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图像，因为这两壁它是按照传统的话，这边是观不上受经变盛唐的没什么问题，而正常呢它旁在对应的这个在这个南壁北壁这北壁南壁的话对应肯定是会像弥勒经变呢药师经变了，对不对？它不会是因为它这个对称性不太没有构成。这种情况呢，像在同时期都是这种情况，应该这个是一个盛唐时期完整的一个洞窟二窑七窟，它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对称性的一个经变化构图一个场面。包括龛两侧的这些都是一个图像对称，因为它这个洞窟呢，它都是以门龛中心这样一个对中心这个中心轴线，然后呢两侧对应的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关系。包括到了晚唐五代宋这个大窟，这个九十八窟很大了是吧？它这个经，你看这边是对应的是像这个经变化，你看这是《法华经》，《华严经》啊，对《法华经》啊是吧？然后净土对东方净土、西方净土，这个这样子，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包括其实这种追溯到早期，就是中心柱窟的时期呢，它都是这种，这是天合对应。包括你看，如果像二五四窟这种呢，它两侧出现开龛的话，它对应的那一面的这个同样的一个位置呢，肯定也是龛，而且造像是一样的，它是对称的。当然性就是图像宗格未必一样，但是呢。从这个表象上它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四十五窟的这个南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跟观音经变的这个形式来破坏了这个敦煌从中心柱窟早期中心柱窟一直延续到在这个时期到盛唐时期的这种壁画的这个布局的对称性的一个关系。因为观音经变呢，它中间一个我们前面看到，它中间主宗是观音菩萨像，两侧呢它是三十三现身跟它的这个各种旧烂的一些场景，不像那个 像对应的观无量寿经边中间说法图，然后呢周围是中间一个以大型的净土说法的一个场面出现，然后两侧是十六观跟卫生院的请乔服饰，就我们农空经常挂那个中堂，它这个它的画面本身它有对称性，然后呢跟对应的这个这个经边画它是也是对称的，就是这种形式。但是你看它两个就没法构成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然后这是一个示意图，它这个而且这个布局其实它是比较凌乱的，从画面这个实际都是一些小故事，一些小情节，一个这个小榜贴在旁边对几个人物表示一个情节，相应的一个情节。
这个情节有没有连环的意思？
他的是可能是跟是不是跟早期的连环画是会有关系，可是如果是跟早期连
环
画，它是有一种关系，它是有这样一个关系。这是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跟同时期的观音经典做一个比较。这是同时期的另外一部二幺七部东壁的这个门两侧的这个观音经典，这个时候呢没有。这是同时期，但是没有出现中间的大的这个主宗观音像，而是以门，还有以门上的这个释迦说观音菩萨名号的这个头像的这个因缘，来做这个界格，去对应这个观音经变的这个三十三现身跟他的救难的一些情节，当然也出现了像那个恶佛并坐的这些。表示法华，其实这个更大程度上它是表示了这法华经的其中的一品，就是二十五品的这个观音菩萨普门品，因为也出现了那个像二佛并坐的其他品的一些内容。这是一幅，另外一幅呢是四十四幅的一个也是出现跟刚才看到的二幺七幅同样一个位置，是在东壁的这个门两侧，门上也是二佛并坐的这个场景，也其实性质还是法华经的一品，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观音经变，而四十五部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观音经变的一个情节，因为它已经因为这到这个时候，当然观音经的单行本也出来了，这是其实它是从抽出来的，从法华经里面抽出来的。至于这些详细的情节呢，我们不是我们需要去详细解读的内容，大家只是去看一下这个构图的一个情况。同时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观音经变的一个流行，这个就是跟四十五部有些像，就是乔服式的，但是呢还不一样，它这个是乔服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那个呢它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它中间也没有，你看这个是中间把这个主宗隔起来，是吧？两侧呢分别表现，这个当然就没有现身的情节，全是救难的场景了，这是205窟，它这个洞窟因为它本身就是当时没有修完。后来中堂补绘的非常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两个时代非常清楚的界限。这面是盛唐画的作品，包括上面颜色很，因为盛唐变色了嘛。这个是中堂的作品，也很清淡，两个时代很清楚。因为这里面出现了中堂的这种像大冲期天王像呀，像出现这些中堂土博特征的一些造像，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明确无误的判断这个洞窟没有完工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像126窟，这是东壁门北，这个跟刚才我们看到的205窟的情况是一样的，观音经变的，就是说是在这个时期呢，它会流行这样两种，观音经变的这个情况。我们把45窟的跟271，特别是217跟444窟的这个比较的话，观音经变比较的话，其实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金边画所在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那两个呢它就是在东壁的门两侧，它就是以我们刚刚说了以门还有门顶上的这个图像来构成一个它的一个对称的一个中心点，然后两侧分布观音救难跟三十三现身的一个情节。而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45窟的，它是在南壁这位置发生了一个变化，再给它出现了这种大的祖宗观音的形象，而且那两声是那个它的布局形式不一样，这个呢它表现形式其实也不太一样，一个是它是重在表现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的内容，也还有其他品，但是这个四十五窟呢它就是单纯的观音表现观音救难的场景，观音现身的场景， 祖宗也是我们刚说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就是一些我们得看一下这细节的比较，这个当然就是情节不详细解释，这是这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旧烂的，就是旧海烂的一个船体，一个大船在海里出现了这个海龟。其实当时唐代人对想象的海龟就这样的，这旁边是旧这个牢狱的，牢狱烂的，牢狱灾，这是监狱，不在这里，旁边种的刺，荆棘，其实我就说那种刺。你看217窟的观音镜面，其实我们去看一下它这个局部呢，其实因为前面的这个呢，虽然它也是它这个有些厉害，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它对山水，因为这个故事情节它不会像这个时候它不会单纯的画一幅情节一幅情节就很单纯的干巴巴的，它要把它放在这个大的背景里面，大家都是搞美术的，它都是把它布局在这个山水里面，我们大家看的时候会比较一下它究竟会有哪些区别。这个呢相对来说这是因为这个是后来重修过，说是有些破坏的这个图像，但是呢这个时候在观音，就是不是这时候，在这个窟呢它旧烂的时候出现了观音像，刚才我们看到四十五窟中间出现大观音以后，它小情节它就不出现小观音了，就观音不来了，就是不是不来，就是他观音不再从，你看这是这个小云朵飞来了，那是吧，被救烂来了，这就是非常的现实，说你看观音都来了是吧，那个呢他就直接一个大观音立在中间面无表情的样子，这是不是他来救还不太清楚，这个就很形象，这是一个救胡商一抱的图像，这个图像仔细看都看不太清楚，这是胡商，这是骆驼，还有一个马，半截子没了，半截子是被后期破坏掉。这是44窟的这个情节，相对这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的话要复杂一些，217窟跟44窟这个呢对自然背景的这个画面呢出现的比较相对来说更清楚一些。再一个呢就是我就刚说它出现了像出现二佛并坐的，出现了这个释迦说观音菩萨名号因缘的这些场面，都是在四十五窟没有出现的内容。再一个呢这个很奇怪，这个现象我都没想清楚，大家可以帮我想一想，我们很奇怪这样就是很庄严的一个观音像，结果没画头光，这个大的闪电有，结果居然没出现他这个表现他身份特征，就是他的头像特征的这个头光，奇怪了。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为什么会漏画了，不大可能是吧？这漏画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解释办法，但这个解释办法并不科学。要不就是以后面的这个圣树啊，或者去表现他这个圣像的特征，也不是也不好理解。而且很奇怪，就是在他这个故事情节里面。也会像这个像比萨门天王是吧，这个大自在天啊，这些人物呢，大梵天啊，这些有些是这些人物呢，因为它是画线的内容，它都不出现头光，按道理从理论上讲它是要出现这个头光的，表现它这个对佛教宗教的这个身份尊格的一个特征。这是一个四十五窟的一个现象，这个如果谁 有兴趣可以做一篇小文章，也说不定也能做个大文章。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四十五窟观音经变的中堂画的一个特色，这是我们看到的185窟的这个北壁的这个观音经变，这个观音经变你看颜色都到这种程度了，就是它这个时候呢，但是以前我们传统的说是吐蕃占领以后呢，颜料的来源受到了一个限制，就是是不是这样子也未必，因为它可能受当时的一些喜好，特别是吐蕃那个人的那个对颜色的一些喜好的左右，而且但是这个构图这个呢，跟我们刚才看的205窟、216窟的这个是比较接近，而跟45窟啊，这时候的那稍微有些区别，但是它其实它当然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有联系，因为这个出现的是中间普通观音的一个像，但是这个呢，你看像这个头光，甚至这么大的这个身光都会出现，这个是典型的一个中堂的一个那种密教菩萨的。那个色彩的这个中堂特色，这个只能大家去看就明白，不用详细去解释， 你看，我们先看一眼这个，然后再看这是盛唐的，就是同窟同友窟里面，盛唐的作品。而且这个菩萨，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楚，这个很奇怪，这就是东壁的门北，我们刚说了是中堂的两圣地藏跟观音组合的这个菩萨像。门栏那么大的空间，就放了这么多多的放了这么一圣小的观音菩萨像，而且这个像的这个上面的，因为正常出现一个伞盖嘛，大的一个伞盖嘛，这个出现了从地下出现了一朵云，表现这个菩萨的一个特征，这个很奇怪，也是大概有没有印象？黄友辉有没有印象？有这个是吧？我哪个谱？我都没这个印象。三二八之间。所以这个，但是呢，总之它还是一种很比较独特的一个像，就是特别这种这个表现这个上面这个伞盖的一个情况。其实它是有点。
那个题记是不是那个武士的？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是后来的，这可能很晚的。然后我们旁边就是四十五窟，就是同一个窟旁边四十五窟呢，这两个都是盛唐的作品，旁边这个呢是祖宗的那个头光跟那个身光，你看火焰纹的那个背光呀，这些的，你看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盛唐色。哎，我们再看一下中唐的这个作品呢，你看这是幺五九窟的，这个当然是这个图像选的不是很好，因为这个是比较晚的，中唐比较晚的图像。哎，它是流行于这种色彩，特别是黄色，我们把它叫吐蕃黄。跟吐蕃时期呢，它特别流行这种黄颜色的这个，在前期基本上很少出现。但是呢，我们刚才看到四手图形底色发黄，带黄颜色，这个是就是。再一个呢，就是这两个实在的比较，有几个窟呢，有几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画面，像这个窟180窟顶。180窟顶就是这个窟顶呢，盛唐没有画完，然后呢中唐接着画，盛唐没画完，中唐接着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非常有趣，这一圈是盛唐人画的，这包括这面都是盛唐人画的，这包括这一圈，这其实也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他画画的一个规律，他是怎么画的，先画哪些或者怎么个画的，是吧？哎，没画完，这个处处死了，或者说是因为战争死了，或者说没经济力量了，或者就直接跑了。因为当时记载东方有些人确实跑了嘛。这个洞窟没完工呢，但是盛唐他们已经做了一部分，但是然后中唐来接着画的时候，这两个时代写，这非常明显，就是两个时代作品，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窟。我们再看一下，这是199，刚才的这个是180。再看一下199这个龛，整个这个龛里面包括顶上来它都是盛唐的作品，但是呢这个四壁都没画完，包括这龛这一侧，你看这是因为这个图像没完，我把它补到这儿了，你看这是中唐来接着绘，这两个时代这个特征呢是它是因为刚好盛唐的一变色，它就这个时代给现在我们看起来它是非常的清楚。这个来说，我们从上面看，这个画的很奇怪，我做的有些图小图是搞不出来。然后从上面看到这个顶上来，它是盛唐的一些作品，底下来就是包括龛里也都是盛唐的这个，但是这些是中唐的，而且这个来后来又什么时候被北魏刷过一次，这个就可能很晚了。这些都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两个时代的判然那个有别。这个呢，这个是作为观音主宗的一个艺术特征的一个分析，因为我们要讨论的这观音经变的这主宗的观音像，跟同时期的或者是较晚的菩萨呢，我们就会从观音菩萨来做一个比较。这一幅当然比较是这个太明显了，因为它这个呢也是后来秦宫以后，但是在盛唐的时期，就是秦宫不久，马上呢又补绘了一身观音菩萨像。但是它这个时代依然是盛唐的，它这个当然这个区别太明显了。再来我们看一下，这就是典型的盛唐205、33、66三个窟的几身观音菩萨像做比较，特别是这个变色，你看这个 这个205窟的这个还有33窟的这个，这个当然是临摹品了，但是临摹品基本上它还是原状，稍微可能有些复原原状临摹，但是我们从可以看得到这个盛唐观音的这个复杂的这个程度，特别是上面这个衣，就是前上面这个什么千衣啊、银罗啊这些挂的一些东西，非常的复杂。然后这是主要是看它的一个色彩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出它是有区别。再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金变化中这个世俗人物的这个东方画的一个特色。主要呢就是我们在这个217跟444两个库里面的这个金变化中的世俗人物，我们看到我把它叫做一派唐风。这个如果大家熟悉，待会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熟悉在西安呀、这在发现的一些唐墓，就唐前期的唐墓那个壁画里面出现的仕女画呀、人物画呀，或者陶俑啊这些的话，大家就看这个的时候就有一些感觉了。我们在217库可以看到好几身翻领的那个胡服，这个呢其实是就像陆俊当年说唐人大有胡气，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看一下217库这个，看这个是胡翻领的胡服，小袖翻领的胡服。而且这次上个月在西安我们开会，如今阳先生这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观点，把这种叫杂服，这是文献里面记载，就是把胡服这种，因为它杂服不是说这个穿个杂，是颜色杂，说把它叫杂服。颜色呢，一般像这种黄颜色，还有这种特别这种大红，因为一般像唐子官是紫红的，还有像这种蓝色，石青的这种蓝色，这个大概有些变色，可能也发红吧。这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翻领，这是这，而且但是这形象上并不看不出它有胡人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就是唐人大有胡气，而且这个时候呢特别流行胡装，这个可能跟整个是唐代前期就安史之乱之前对这个胡风的一种那个在那个一个流行，什么胡风啊，像高老师研究这个胡石啊，是吧？那个胡服啊。这都会体，包括胡舞啊、胡乐啊，这些都体现在这唐代的墓葬壁画里面，敦煌也不例外，但是敦煌好没那么明显。我现在按我的观察的结果，我觉得217窟就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洞窟来是胡风最明显的一个洞窟。最近也在写相关的一个小东西，在试图解释它的胡风的一个情况。我们跟长安的一个壁画里面，这是永泰公主墓的一个壁画的做个比较。你看这女同志也喜欢穿这个部分翻领的这个部分，包括他们当年文献记载永泰公主当年就骑着马，她比较大概骑马也可能是不是也是有胡人印象。还有你看大家看一下挂的是什么别鞋带，这是章回太子墓的首页图，这当然就是你看这看不出是胡人的情况，但是呢它是翻领小袖的翻领，这个带的这个箭袋就不是箭袋了，这就是葫芦了，这就是肯定是从粟特人过来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这个我们本土的东西。包括猎豹，这舍利，这个耳朵尖尖的应该是舍利，这个是猎豹。这猎豹呢，张广达先生也曾经写过一些相关的文章，专门写猎豹从中亚怎么到我们这儿，驯猎豹啊这个情况。这是乾陵的那个翻球像。这当然就是可见唐人对这个那个帝王陵园把翻球像立在这个地方，就是可见他对这个民族的一个重视或者喜欢吧。这是懿德太子的一张图，这个是不是看他的胡风，而是要看他这个人物的神情、服饰特点，跟我们后面跟我们是其他的做一个比较。其实他跟2444窟的这些人物。这些人物就非常接近神态，我觉得这个神情就一看就是当时在唐代长安流行的这个一种风气，甚至我觉得这个粉本很有可能就是从中原过来的这种风格。但是呢，相对来说440窟的这种呢就画的有点那个好像没那么强烈，但是它还是唐，因为它毕竟时间上不是隔得很长，也隔上去也就是那么几年，甚至有时候就几年两三年的时间胡画的，但是呢确实在气势上神情上从这个唐风的这个角度来说有些稍微松涩一点。但是这个呢就不一样， 这个呢，就是因为它是剩四十五铺，同一铺的这个被盗墓贼盗了一年时间，盗到美国以后，后来花了几百万从又收回来，现在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库房里，这是我们进库房拍的，那个。我就想这么大的东西当时怎么运回去？他是挖了一个大概有这么大的盗洞，他因为他钱多嘛，他把当地老百姓都买空了，但是没人报案，他连着大概将近有人说一年，大概可能几个月掉了几个月时间往上掉，一件一件的拆开掉了。这就是唐玄宗非常喜欢的妃子，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死了的葬在长安县，就是据说是唐玄宗的宫里能看见，我觉得可能够呛。这是在那个石锅上的一个简地人物图像，这个你看，这就是盛唐的唐僧嘛，盛唐的这种胖胖的这个你看胖的这个小嘴都没了，然后包括你看，就是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风格。因为他这个是最能代表当时画风的，因为他是帝王宫廷里面的画家，画专门有匠人叫什么叫做监，专门做这些啊、嗯，是吧？嗯，这是里面你看，这个是他的武惠妃墓里面的壁画，你看一下。这四个呢，既然我们比较结果呢，它确实是跟盛唐有些区别，跟中唐的呢联系可能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因为它我们也要看一下它这个时期的一个这个对观音的一个图像背景的问题，你这个当时信仰程度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方面呢，就是像那个我们的罗王信先生导演李博士，他本来今天要来了，我打了几次电话邀请他，他也做这个，如果他领导不给他假，他来不了。然后刘真还有我们在座的石老师都做过这方面的一个研究。但是我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前人的研究了，我就单独就沙州献佛前后这样一个特殊时间段，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呢，其实它就是在沙州献佛前后这样一个时间段画的一个空镜面。嗯，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时代背景出现的原因。这样有这样一个现象需要解释，一个就是献佛前的战争，还有了沙州献佛后吐蕃的政治关系，这样几个问题。献佛前就是776年瓜州献佛以后，到786年沙州献佛，中间有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呢，其实当然有些史书上可能过分夸张了，说是东皇那个。先前面临着这种吐蕃人的战争，这个倒未必，因为当时吐蕃人跟唐代打仗也是勤打上几年，然后又马上又合门了，然后又打上几年，所以中间也不断的也有勤勤战战的，所以说，但是呢，10年时间，总之对东皇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毕竟弹丸之地嘛，然后吐蕃面临着上级星儿在这个那个一直在围攻的这个情况下，还是对东皇造成那个。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一批洞窟没有完工的情况，应该就是属于我刚说的库主直接就战死了，或者有的就没钱了，没力量维修，没力量营建了，也有的就跑掉了，有这种现象。那45铺这种未完工的现象呢，也属于这种在这个整个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下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刚说了观音跟地藏的这个造像组合呢是非常特殊的，其实姚崇新有一篇文章在那个艺术史研究上，他就专门很长的一篇文章，最近收入他的一个书里，专门去解释观音跟地藏为什么会那个这种独特的组合。我看那石老师的文章里也专门有这一节，是吧？你等会儿可以重点讲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后来我想我们大家去过比邻寺，大概可能有影响。比邻寺这种很多观音跟地藏的，这个正是比邻寺的观音地藏，以前不清楚，后来我想想，可能正是你比邻寺的献佛的时间要比这个东皇时间还要长，所以说他留下的这个相关的图像呢，道理是一样的，背景是一样的，他这个时间的那个不是数量呢会更多。 前面讨论这几个问题了以后呢，然后有一个问题需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什么问题呢？就说是像台湾的圆光佛学研究所的郭佑闷，还有东南大学的余向东，还有那个最近的那个包括我们原来的那个梁晓鹏，就是南大东皇所的博士，现在是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他呢，他们写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那个都是对四十五窟可以说是做专题研究的。按他们的研究的话，就不存在一个像我说的这个情况。如果按我说这个情况呢，可能他们的文章会另外写，或者说是现在看起来可能会那就是之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东西需要做一个解释，或需要做一个那个交代吧。但是呢，他在之前他这三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他因为像郭佑闷的文章和余向东的文章，他都是对这个洞窟整体思想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交代。那么就是这就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东西，它不存在像我说的以后，哎，这是后来画的这一个现象。这里就有些，这就我的东西来跟他们的东西就有一个矛盾。那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其实倒也不算矛盾，其实他们之间应该还是可以做一个，我推测的原因大概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续修这部观音经变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就是时间晚了一下，没有中间停工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是隔以后呢，还是由于这些人呢或者换一些人呢续修的时候，但是对这个思想整体的思想把握还是最初四十五窟设计的这个思想把握，只是我觉得这个按照二幺七跟四四四窟的这个情况的话，他这一部观音经变应该是在东壁，就四十五窟现在出现的这几声这个杂乱的观音的东壁的位置，而不在现在的这个南壁这个位置。相对来说的话，因为这个相对来说的话，这个观音经变的绘画，刚才大家也看了，要比因为它如果对称画观无量寿经变，对称的话或画一声弥勒经变，或者画一声药师经变，相对的是要复杂的多得多。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停工以后再续修的时候呢，就直接把简单的，而且呢从功德上、从信仰的一个层面上来说的话，当然观音的，因为它有救难嘛，它有现身嘛，更切合大家的一个当时的现实利益，所以说优先，或者说直接就把那个再不要了。对应的本来设计的什么金币都不要了，那就直接画上了这个，然后在其他的位置呢就只修了几声，所以说他还是认为观音的、地藏的跟他现世的利益、救度的思想，结合的这几声像，这是一种可能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哎，就讲完了，第二个原因讲完了，就是跟刚才的是一样的，结合在一起。第三个呢就是，作为续修的人呢，也有，因为现在我们对窟主是不清楚的。那么作为续修的人，他也有可能与本窟的这个窟主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联系，或者是之间有一种关系。或数对佛学有一定的这造诣的这些人呢，因为他对这个思想把握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我这里强调思想？因为按照郭佑闷的研究呢，余向东先生的研究呢，就是这个观音经变的思想跟整个这个洞窟的法华思想是一致的，所以说这个思想就续修的人对这个思想把握是，因为当时毕竟把握比较好，当时毕竟对这个来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器材嘛，所以说还是把它画在这个地方，而且毕竟像二幺七、四四四，还有我们看到的二幺六、幺幺二来那个，还有像二零五都流行这种观音经变，所以说把它画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这四种情形呢，这个当然都是推测嘛，也不一定对了。续修者只是利用了洞窟为完工的白壁，绘画了当时较为流行的观音经变，表达自己个人的功德意愿，并没有考虑到整个洞窟的思想与功德。但是巧合，这个他们画的这个内容呢，构成了整个洞窟法华思想。因此呢，对于这个洞窟整体思想的研究与本文的这个我这里边讨论的，我觉得并不矛盾。其实按照这个郭佑闷先生的研究呢，就是整个这个洞窟的这个法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思想，这种壁画呢对应的题材 也是虽然它没有这种对应，但是呢它毕竟是出现的像四四四二幺七是出现的东壁，那还是在这一个洞窟里边，就是组合是一致的。还有几个小问题，因为这个总是要去讨论，跟别人去某种程度上去打仗，然后去那个要讨论，你要去把他的东西要避开，或者说是要人家的东西你怎么样去解释清楚，因为人家的文章已经发了，你要去解释清楚他的东西，不要矛盾。然后呢是作为那个我既然把它界定在做一个卜会的壁画，或者说是中，就是不这个卜会有可能会是盛唐卜会，有可能会是到了中唐，但是这里面还有两点可以作为我的这个观点的一个佐证。第一个呢就是四十五幅观音经典保存清晰的这个墨写奇迹，第二个呢就是观音造像的这个数量统计。我们看这个是观音经典的这个胡商玉道的这个榜旗，这个榜旗保存的当然就很清楚了，现在大家可以完完整整的把它释读出来，一个字不落的释读出来。整个这个观音经变的，就这一部观音经变的宝石都保存得很好。这是另外一身，这是现巨石身，这是现身的一种。然后我们再看对应的观无量寿经变的这个宝石，这个宝石呢文字就纯粹就看不见，这是盛唐的，这是原作。这个原洞窟跟洞窟这个营建的时代是没任何疑问的，就是整体性的。但是我看同样是，如果是就是按我们的如果假设的话，如果它是同时期的话，那为什么难道用的墨完全不一样？不大可能吧。同时写的一个清清楚楚的保存下来了，一个字都没看见看不见，所以这个字怎么样去把它这个理解，怎么样去解释。然后呢我们再看，你看这是仿提文字中那个，这是吐蕃时期的了啊，这是瑞像，这个像张瑞卿很熟悉，这个方和瑞像，这个仿提也是非常清楚了。你看这是仿华经变的这个但图像不是，其实它是很清楚的，因为很小啊，这个图版也不好，但是呢这个文字还是很清楚，很多都有，这是同样是仿华经变，这是另外一个洞窟的幺五八窟窟顶，这是中唐的。顶上全都保存下来了。你这个时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跟那个四十五窟的这个观音经变的时代，就卜会的时代是差不多的，这个当然会晚一点，但是都是中唐的。这样的话就是按我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想法来，四十五窟的这个观音经变大概不太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属于中国营建最初整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观念指导下的一部分，绘制于盛唐第一次营建的这个时期，而应该是受到吐蕃战争影响下洞窟秦公柱的续修补绘作品。具体的时间有可能是沙州献伯田，就是786年之前，人出盛唐时期，但不会早于东壁门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一朵云的那个观音补绘的，也是补绘的盛唐观音立像的这个时期。不会比那个更早，也有可能晚到沙州献伯后的中唐时期，但无论如何给部观音经变作为洞窟秦公柱与后人续修补绘作品是可以肯定的。当然我在这里探讨这样的一个时代，并不否定这幅画的这个艺术作品它的价值啊，这些它还是一个名作，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做一个，我刚说了，做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是本着历史研究的科学的一个态度，尽可能的还原它这个图像本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谢谢大家。我们去讨论吧，我就先下来。
这个实际上，这个王院长让我点评这个，我们这是因为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讨论会啊，这点评是不合适的。这个一个是这人不合适，让我点评这个沙武田博士的这个。他是完全做洞窟的，而我是做文献，对他这一块，我昨天晚上实际上匆匆看了一遍，不是很熟，所以这个点评是不合适的。应该是在座的这个合适的是应该张善庆点评一下。但是我想呢，我这个读了以后，我有这么几点感受，这个不能说是点评，因为我不是一个学术的这么一个讨论会。就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时代的这个名？我看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人也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 我体会啊，无论是我们研究文献还是研究，这个实际上是他这个研究方法是顺着以前石窟考古的这个构图。一个石窟里的这个经变化，你连时代都搞不清楚，怎么去搞这个某一个时代里信仰的这个尊上潮流，洞窟的引荐等等，这样一切问题都没办法去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个研究呢，是这个几十年来莫高窟石窟考古历史的这个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以前的传统观念把盛唐、中唐，它有一个界限，是一个契机。那么这种界限跟艺术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是同步的呢，还是有一个时间差？如果有一个时间差，又表现在莫高窟是怎么样一个现象？所以有从一个窟可以看出，这个信仰的继续呢，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绘画本身来说，比如说艺术风格啊，究竟是绿肥红瘦呢？还是红肥绿瘦，人物的表情、服装，他刚才已经谈到服装，谈得非常详细，包括颜料啊，颜料这个颜料问题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沙博士他举出的最多的例子是颜料不同，我们大家一眼就能看出，确实是颜料不同。这种颜料不同的原因本身就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曾经研究过这个莫高窟石窟的挂塑颜料问题，我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究竟是有人提出来一个观点，说是因为统俄统治，中亚特别是阿富汗那边的什么金青啊这一个东西过不来了，但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矛盾的。统俄统治时期的这个，由于这个中亚的相当一部分地方都在统俄统治之下，怎么能说是过不来呢？所以这个观点呢，有它不同的地方。就这些问题呢，本身都是就是不同颜色一下牵扯出来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实际上影射的这个意义不仅仅是45窟，这是一个。另外是形式，就是布局的问题。他一开始就谈到这个布局的问题，布局的问题牵扯到我们这些年对石窟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一个石窟内的主题思想，窟主的这个能不能一个石窟能不能把窟主这种信仰完整的给它反映出来。这个台湾学者似乎很乐意从这方面去研究，他就是说所谓的石窟整体研究法，这可能是我不能说一下，就是说一个石窟它要体现一个整体思想，但是呢这种东西呢，就我自己的理解，又跟这种民间的信仰稍微有些不协调。我们知道民间这种尊神啊，它不见得就是有一个什么古老思想去体会，有时候这种在时间差上，只要是神我都信啊，只要是这个时代潮流这个比较盛行的这样一个神呢，我都信。这种情况就非常多啊，是一个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在像莫高窟这样全民信佛教的这样一个，相信我就是全民信仰佛教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说我们要把握一个整体的一个石窟思想的，这个似乎是很难的。但是你又不能说跟信仰没关系，没关系，那石窟都不存在了，是吧？肯定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研究呢，也就有了意义。第三个小问题是这个普惠的，他说这个普惠的时代背景，一开始他把这个做了一个中唐和盛唐的这样一个分界，但是后来我看他结束语的时候，他说是可能是在这个鲜卑前就已经普惠了。这个里边当然这个至于说为什么普惠了以后那些颜色发生变化，跟是不是吐蕃，如果是吐蕃人的分上，那你的观点就如果是吐蕃人喜欢那种淡的啊那样一种颜色，那你的观点可能就站不住脚了。所以这个里边也还有一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去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啊。总而言之，我觉得他这个报告非常重要，也给了我自己呢许许多多的这个这个启发。我虽然是研究文献，但是这两年呢也是对这些东西逐渐的有所感兴趣。我有两个这个小问题啊，因为这个谈到第一个是这个有一个题解，就是这个索涛，我不知道你文献里面你查过没有，这个人 在文献里面出现过的啊，这个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问的。第二，你谈的这个就是这个武士的这个做饭，你是一个厨师，女厨师，你的观点说什么呢？女厨师如果是在闲置过程当中才可以把这种题记写上，而我们知道这个，你看那个题记，它实际上是在修炖锅的过程当中，它为这个补修昏沉做饭。如果是你的观点成立的，那补修昏沉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理解错了，他是那个，他这个是，他是给都督。但是这个都督府肯定不是四十五。
哦，那我后面有，我就说是究竟是为补修四十五步呢，还是对别的活着里面啊？啊，那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成立，那是可以成立。还有一个就是变色方法的这种判断，这个当然是一目了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仅仅以这个和熟识，去判断，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开拓一个路子。比如说，你看你举的一个动工，那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蛋，一个浓，我们知道都是铅与氧化衰变变成了那样一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就是因为它骨灰的地方，比如说它这两个之间的这种界限啊，我可以开拓一些其他的。另外就是从这个艺术的表现手法，它毕竟不一样。这个我们如果是可能，当然你不做美术，直接做画，如果是画画的，人家一眼能看出来不一样，就是多给它。地理上几个标准，要这个标准，我觉得你稍微还是有点单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结论是，我是同意的，我是成立的。这个，因为这个方法一旦我们确立这样一个标杆，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标准，我们以这个标准去衡量，这是正常的，我们给它给个定性，哦，是这样一个标准，那是正常的，这就不得了吧？这我们看到哪个洞窟你不符合这个，这就正常，符合这就正常。这个就对话就非常大，这个我是看我自己的意见，绝对不是点评。谢谢。
感谢高老师。
看其他人，
我们先那个。那个菜还有其他，
你这个是讨论是吧？啊。
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是吧？
特别震惊是吧？因为之前这个郭玉墨老师还有于向东老师都写过这个文章，如果你这个文章一出来的话，那这个不是说这个开天辟地也是这个太极平地一声雷啊。但是不过也感觉是给我们一个好多这个启发是吧？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七十二，我感觉是第一个就是各个洞窟这个各个壁画的这个年代应该是一个已经要解决的问题啊。这个洞窟是，比如说，大家如果不去看敦煌，或者是只看敦煌这个图册子，一说这个菩萨的这个 S 形，是不是都会想到这个四十五度这个正臂堪立主身两侧的这个菩萨是吧？但是实在是没有想到，就说，但没有是深入的去想想为什么这个对称不一样，然后会引发出好多问题了啊。这个确实是我就是引发我思考啊，我觉得这两点就是。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还是没有想。
我倒觉得就是刚才高老师说的，还是到了在确立和确立这个标准。你比如说我们画画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个四十五度还不简单，有几个你可以注意。第一个，我觉得它色彩上还是跟孔费的那个开胃两侧那个海水区，它一个是这块感觉很浓烈，色彩很浓烈；二一个就是它画的很松弛，那种画面的感觉很松弛。我觉得这个跟中陶以后画的很紧的那种感觉，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注意一下。再一个就是四十五度，你注意一下，尤其那些旧难图里面那些世俗人物的这个。开袍大袖下面这个袖子垂下的那一部分，关注时间
更长。
光
做这个古服，我看那个肚子都那么大。
就是这个，这个小领子到这儿，它垂这样的。哎，
垂下了以后，它不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这一个线这样一个穿插的，它这个都是这样连着的，连着绕来绕去，然后这样几个起伏的变化。我在那个好像是陕西的哪一个故事壁画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就是两个非常接近，画风上非常接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看一下那个墓室壁画里面究竟是中唐的墓室，然后跟这个也可以去。
对于这个颜色，你比如说它可能你提出了一个点，就是比如说这个洞窟可能是户主逃亡了或者死亡，比如说那个画家出了什么问题了，我就另外又请了一个画家，那个画家拿的颜料跟这个不一样。不管是这样的现象，
这个
标准没踢平，
这个
是
这
是一样的，
这是很难的。所以我这个节目为啥后来我就把它分成，就是它有可能还是属于盛唐时期
啊。就是我看你这个最后也是，
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节目
显
得
就
更
还是盛唐时期，
所以还要找一些。
但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差距，
我相信
就
把它
时间差
特
别。别的那些动作我不敢，就是他提出的这个，我相信他说的是不对，为什么呢？这个里边这个地藏菩萨的观音菩萨像，
嗯，
这个
法律都出现
这
么多，
感觉都有点乱了。
它是两个，它是显然不是
这个对称性啊，什么这些还是能说明问题的。
我觉得这几点
但是介绍我可以介绍，就是它有点疑问，但是这个时间非常难把握，因为它就是有时候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啊。就这几年，你说它有什么突然大的变化，大概也难。
是，
这
是
它有什么原因？主要是
有一个时间差的。
对。
那
个
后面。所以我最后就是仅是给它做了这么一个结论，不然的话，你说完全把它断在河这个，比较危险啊，比较危险。
就我觉得，对视还是。
先入为主，历史时代不是，再一个就是容易先入为主，考虑大的时代。
哎，就是。
我不敢说，不敢说，
你接，我觉得非常好。我也是这个，抛砖引玉，抛个烂砖。
最好，
那也觉得这个虽然胡说也可以，我研究胡说，胡说吧，比较高兴。